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五个大楼礼拜五宣布，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首次同俄罗斯防长绍伊古进行了交谈。奥斯丁敦促俄军在乌克兰立即停火，这个自2月18号以来两位防长的首次交谈。美国官员礼拜五指出，尽管美方要求停火，但双方在主要议题上无所进展。自从俄乌战争开打之后，俄罗斯高级军事领导人曾经一直拒绝同美国同行交谈。俄罗斯塔斯社援引俄罗斯国防部的话讲，这次通话是在美方的倡议下展开的。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同俄罗斯建立了一条热线，即消除冲突热线，以防止对该地区的误判。意外军事事件同冲突升级。彭博社报道，一名美国国防官员称，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炮战正在全面展开，估计乌克兰已经设法将俄罗斯在该地区计划的推进日程至少推迟了两个礼拜。礼拜四开始，东盟国家领导人在华盛顿举行为期两日的峰会。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礼拜五话俾东盟领导人知，东南亚地区是美国的优先事项，强调需要维护海洋自由。华盛顿一直指控这一自由受到中共的挑战。贺锦丽话，东盟领导人礼拜五在国务院会议的开幕会议上，将集中讨论海上安全和健康问题。尽管他没有点名中国，但华盛顿一直指责中共对其邻国使用的胁迫手段。贺锦丽说，我们和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站在一起，捍卫基于海上规则的秩序，包括航行自由和国际法。在礼拜四的开幕式上，拜登承诺提供$1.5亿的资金，援助东盟各国的基础设施、能源转型、安全与预防大流行等项目，以对抗北京在当地的影响力。出席这次峰会的东盟国家包括越南、泰国、老挝、文莱、柬埔寨、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礼拜五报道话，至少有6人确定因感染 COVID-19 死亡，数十万人出现发烧症状。之前一日，当局首次承认正应对新冠疫情爆发，全国大约35万人出现发烧症状，但在礼拜二就新增 1.8 万人报告了这种症状，有 18.7 万人正在接受隔离和治疗。路透社报道说，这些数字暗示北韩首次承认疫情爆发规模可能很可怕。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礼拜四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封锁，称疫情是国家最严重紧急状况。迄今为止，北韩一直回避来自世界卫生组织 COVAX 计划提供的 COVID 疫情。苹果公司的主要组装商富士康承认，企业的生产正面临严峻挑战。根据富士康董事长刘扬伟12号的讲法，企业的大部分中国工厂都处于闭环生产的运行状态中。公司的团队花费了很多心力，安排员工的食宿并同政府部门沟通。在此之前，富士康在上海昆山的两座工厂传出爆发感染的消息，员工工作受到明显影响。除了上海之外，深圳、郑州等地的富士康工厂亦都受到疫情打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傅克说，现在上海大部分地区已经封控了一个几月，周边地区的物流亦受到干扰，这个对苹果公司构成了供应链瓶颈压力。中方目前的疫情政策可能对苹果公司的本季度营收造成高达$80亿的损害。彭博社引用中芯国际高管的话讲，中方的防疫政策与乌克兰的战争可能会导致今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下降约2亿部，大部分的损失将由中企智能手机制造商承担。随着食品、肉类、禽类、鱼肉、奶制品、谷物和汽油价格以及每月的电费等都在上升，旧金山湾区4月的通胀率只是略低过年初的 2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根据联邦劳工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报告，湾区4月的通胀率是 5%， 只是略低于湾区2月报告的21年来最高的通胀水平 5.2%。 全美国范围4月的年度通胀率达 8.3%， 是40年来的最高值，与湾区的情况差不多。4月的通胀率只是比年初的最高值略低。湾区的通胀率低过全美水平，是因为同其他地区相比，湾区的消费者物价已处于高位。在这波通胀浪潮到来之前亦都是这样，这个导致湾区的物价增长从百分比上讲比全美要低得多。联邦劳工统计局的报告称，汽油、住房开支等湾区已经比全美国平均水平要贵好多。美国劳工部在礼拜五的报告中说，截至5月7号那个礼拜，首次申领失业金的人数达到203,000人，而经济学家预期的数据是195,000人，每周新的失业保险申请已经超过了分析师的预期，达到了三个月的高位。这个令一些经济学家质疑紧张的劳动力市场是否走向疲软。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发布的月度制造业调查显示，四月份的库存指数比三月份下降了 3.9 个百分点，反映了库存增长的放缓。新订单、生产和就业的增长速度亦有所放缓。最近的劳动力市场数据显示，美国的职位空缺数量升到1150万个，达历史新高水平，而辞职的美国人数亦创下纪录。数据还显示，职位空缺数量几乎是失业人数的两倍，雇主继续面临招聘工人的困难，他们提高工资而吸引和保留员工。美国英文富翁马斯克礼拜五宣布暂时搁置对推特公司价值$440亿的收购交易。推特股价在盘前交易中应声下跌 17.7% 至$37.1，这个是马斯克四月提出以每股$54.2的价格将推特私有化的报价以来推特股价的最低水平。马斯克礼拜五在推特上说，由于要等待细节证明垃圾账户和虚假账户少过 5% 的用户的计算结果，推特交易因此暂时搁置。在推文中，马斯克附上路透社的一篇报道，该报道说推特在5月9号礼拜一的一份文件中披露，在第一季度虚假或垃圾账户在推特可盈利的每日活跃用户中占比不到 5%。马斯克的这条推文发出后，推特股价在盘前交易中下跌超过 20%。 几个钟头之后，马斯克再发推文说仍然致力于对推特的收购，推特的股票收复了部分损失，在纽约时间上午9点45分的交易中下跌了 11%。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美国媒体NPR 的 Marketplace 节目中说，他预计在接下来两次的政策会议之后，美联储当局将会两次加息50个基点，以达到抑制通胀的目标。业界认为，目前鲍威尔在保证50个基点加息预期的情况下，对更激进或更缓和的政策措施持开放态度。在3月加息25个基点后，美联储上个礼拜再度加息50个基点，市场亦预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在6月再上调50个基点，并在年底前继续上调基准利率。鲍威尔表示，他理解加息可能带来的额外痛苦，但美联储需要采取积极行动。他说，美联储接下来最主要的政策目标就是让通货膨胀重新得到控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力求经济软着陆的想法亦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上海极端的封控措施导致民不聊生，最近一名男子被警察威胁时嗌出这个是我们最后一代，震撼全网。影片中多名着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要求一名年轻男子全家隔离转运，男子援引法律称，防疫人员无权强行拉阴性密切接触人员去隔离，并拒绝被转运。一名身穿印有警察字样隔离服的工作人员威胁称，如果你拒绝被转运，将会受到治安处罚，会影响你的三代。这位男子平静地回唱话，这个是我们最后一代，多谢。 这一段影片从5月11号晚开始在网络疯传，最后一代这一句话引起了中网民共鸣，一度成为微博热搜词。有人称这个是时代强音，更是时代悲剧，亦有人说这个是躺平，这个是躺平和拒生的绝望敲声。自由媒体人黄子欣表示，中共执法人员动不动就以祸及子孙、株连家族来威胁国民，而家呢一招用在年轻人身上不灵了。最后一代人这句话是一种反抗运动，亦是对中共威胁的蔑视。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多位联邦议员发出褒奖和贺信，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同时亦支持法轮功学员多年来的和平讲真相活动。密歇根州参议院通过第126号决议案，宣布2022年5月13号是法轮大法日。5月12号州参议员戴尔·佐恩在州府兰新市参议院议会大厅将这个决议案颁发给该州法轮大法学会部分学员代表。戴尔·佐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真善忍确实是社会应该具备的，这个是高尚的价值观和诚实观，现在这个也是使一个社区维持自身繁荣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我认为这个非常重要，不单止对我们的社区，而且对我们的世界都很重要。第28届欧盟日本峰会礼拜四在东京举行，代表欧盟的是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本代表是首相岸田文雄。俄乌战争持续之际，欧盟领导人表示，欧盟希望在同样局势紧张的亚洲发挥更大作用。米歇尔和冯德莱恩都对中俄密切关系发出警告，并谴责改变世界任何区域现状的单边行动。在西方谴责莫斯科入侵之际，中共保持沉默。米歇尔和冯德莱恩都欢迎日本参与针对俄罗斯采取的措施，包括制裁。日本已经同欧盟同七国集团一起对俄罗斯实施了贸易制裁，这个使得莫斯科出口石油和天然气的能力受到限制。美国参议院礼拜四投票表决，确认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获得第二个任期。总统拜登的这一项提名获得两党支持，参议院以80-19的投票结果批准了鲍威尔的连任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宾夕法尼亚州的帕特图米没有投票，投反对票的大多数是共和党人，但新泽西州的罗伯特、梅伦德斯和马萨诸塞州的伊利沙伯沃伦等一些民主党参议员亦投了反对票。梅伦德斯说，鲍威尔在促进美国央行领导层的多样性方面做得不够，而沃伦说他在银行监管方面做得不够。拜登还提名前奥巴马政府官员迈克尔·巴尔担任美联储负责金融监管的副主席，但参议院尚未为他举行确认听证会。美东时间礼拜四上5:30，隶属美国国会的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就中共活摘器官举行视讯听证会，由国会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主办。该人权委员会日前发布新闻稿话，上个月美国移植杂志发表了对1980年至2015年间在中国学术期刊上发表的2838篇中文文章的大规模分析。这些证据表明中共违反国际公认的死亡捐献者规则，即是公体被宣布为脑死亡之前摘取了包括心脏和肺在内的器官。新闻稿说，现有信息表明法轮功修炼者是活摘器官的主要受害者，现在有指控称被监禁的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亦是受害者。2021年6月 ,12 名联合国特别任务负责人表示，他们对那些被关押在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维吾尔人、藏人、穆斯林和基督徒等少数群体的器官摘取的报道极度震惊，并呼吁中国允许国际人权机构进行独立监督。受近期市场波动影响，比特币价格礼拜四暴跌至26,000美元以下，触及16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之后，比特币的市值在上午盘有所提升，原因之一是美股的抛售情绪有所缓解。行业指出，在短短一日的时间里面，加密货币市值蒸发了2000亿美元，这个是由于担心价格飙升和经济前景恶化，股市和加密货币的行情同时受到冲击。比特币的下行趋势亦对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富造成巨大的打击。在礼拜二晚间，币富公布第一季度营收年减 27% 的消息，引发股价暴跌，礼拜三的跌幅达到 26.4%。 该机构的股价今年已经下跌超过 75%， 并从去年11月的历史高位暴跌近 85%。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